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担心伊朗将提供俄罗斯短程弹道导弹。以巴冲突礼拜五将停火四日，哈马斯交出第一批获释人质名单。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50多枚火箭。美军驱逐舰巡逻红海，击落多架也门叛军无人机。美菲加强军事合作，在南海进行通行与战术演习。中国呼吸道感染疫情扩散，大量儿童感染，医院求诊激增。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综合外媒礼拜四引述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开始提供俄罗斯武装无人机、导引炸弹和炮弹，用在相关战事上。美国因此对伊朗和俄国之间可能进一步扩大军事合作的担忧与日俱增。由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今年九月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时，伊朗向他展示了阿巴比无人机和征服者110型导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我们担心伊朗正考虑提供弹道飞弹给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而针对美国称伊朗正探索提供俄国先进短程弹道导弹的报告。克里姆林宫礼拜四拒绝发表评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承认，我们正在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包括在军事技术合作等方面，但他拒绝对这项消息发表评论。据卡塔尔政府礼拜四宣布，加沙走廊的暂时停火将在礼拜五早上展开。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休战将在当地时间11月24号上午7点开始，首批人质会在当日下午4点获释。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说，哈马斯劫持的人质中会有13人在礼拜五第一批获释。根据各方协助达成的协议，在四日的暂时停火期间，将陆续有50位人质获得释放。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礼拜四亦表示，以色列当局已经收到第一份名单，目前正在联系所有人质的家属，但外界尚未清楚谁在第一批名单中。礼拜四，激进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哨所发射了50多枚火箭弹。这次越境发射的火箭弹是以巴战争以来真主党攻击以色列北部哨所最猛烈的轰炸之一。而一日之前，以色列曾经对黎巴嫩南部拜特雅胡恩村庄的一所房屋进行轰炸。在该场空袭中丧生的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由13名成员组成的议会集团主席穆罕默德拉德的儿子哈巴斯拉德，之后引发了战火。真主党在礼拜四发布的一系列声明中说，他向以色列哨所发生了包括48枚核抽沙火箭弹。这些火箭弹的目标集中在边境以南约10公里的一处以色列军事基地。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礼拜四表示，美军战舰当日在红海巡逻时拦截了多架由叛军青年运动所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平台 X 指出，也门时间11月23号早上，汤马斯·哈德纳号驱逐舰击落了多架由青年运动所控制的从也门地区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贴文进一步说，战舰没有受损，舰上人员亦没有人受伤。青年运动自称是伊朗盟友组成的抵抗族心一员，负责报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开战。以哈战争10月7号爆发以来，也门的青年运动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一系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其他亲伊朗的武装团体亦增加了对美军的袭击。礼拜四，美菲联合海空巡逻进入尾声，两国战机和舰艇过去三日来巡逻近台湾的巴丹群岛，并在南海进行通行和战术演习，以加强美菲区域合作与联合行动力。菲律宾军方指出，菲律宾海军飞弹巡防舰黎萨号和近海巡逻舰皮勒号礼拜四当日同美军滨海战斗舰 吉弗茲號在南海進行跨甲板行動，直更官操作及通訊等戰術演練。菲律賓軍隊和美軍印太司令部這項海上合作活動的目的是測試雙方行動準則，以進一步加強兩軍聯合行動力。此外，菲律賓這個月以來亦和日本進行密切磋商，包括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剛剛訪問馬尼拉，月中菲国防长铁欧多洛亦都同日本防卫副大臣宫泽博行在印尼举行会谈。据日本同菲律宾的防务高级官员表示，两国正在对现已中的相互准入协定展开正式磋商。近来中国呼吸道感染疾病出现激增，而且快速扩散到儿童，大城市呼吸道及儿童门诊都涌入大批病患者，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关切。世卫礼拜四透过新闻稿指出，中国北方自10月中旬起开始通报的类似流感疾病病例数同三年前相比呈现快速攀升。为此，世卫组织已经要求中共当局提供呼吸道疾病飙升以及儿童肺炎群聚案的详细资讯。面对呼吸道感染疾病激增，中国家长普遍感到忧心。北京一名家长向媒体感叹，今年的小孩子实在行衰运，一年都被 COVID-19 A 型流感肺炎支原体轮流折腾。另一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礼拜四在社交平台 X 推文说，中国最近的肺炎爆发了严重的问题，他呼吁北京当局现在是时候放弃 COVID 的欺骗和延迟的做法，因为透明和及时的信息才能够挽救生命。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黑五购物季开跑，亚马逊、梅西百货全罢工。梅西感恩节游行一度因亲巴勒斯坦抗议者中断。中日韩三国外长26号将举行三边会谈。川普致电祝贺米莱当选，计划访问阿根廷。索马里啱摆脱干旱，就发生洪灾，近百人死亡。十月份经美墨边境运美的中国人暴增。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年一度购物旺季黑色星期五开跑，同时德国服务业工会呼吁会员向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发动罢工。德国最大规模工会 Verdi 表示，亚马逊当地五个货仓的工人将在23号深夜起罢工24个钟头，要求资方提供集体薪酬调整方案。英国 GMB 工会亦计划礼拜五在考文瑞的亚马逊货仓发起罢工，抗议劳资双方薪酬调整分歧。工会仲计划在伦敦亚马逊总部外举行集会抗议。意大利工会 CGIL 就呼吁当地亚马逊货仓罢工。西班牙 CCOO 亦都呼吁当地亚马逊货仓及送货员轮更值班时罢工一个钟头，直至27号的网络星期一为止。除了亚马逊面临罢工之外，梅西百货位于华盛顿州的400名工人亦将罢工3日，抗议并要求加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持续燃烧。23号，20几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一度中断了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游行。梅西感恩节游行在23号早上8:30在纽约市拉开序幕，但是在游行开始的90分钟后，第六大道和西45街的交界处爆发了一宗抗议活动，大约30名抗议者越过路障，迅速占据了游行路段。他们着住沾满假血的白色连身衣，上面标有殖民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字样。其中一些示威者高举着解放巴勒斯坦和地球的标语，并高喊口号。这些抗议者拒绝离开第六大道，直到警方将他们戴上手铐并带离现场。同一时间，曼哈顿西49街和西59街亦都发生了骚乱。距离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已经超过一个几月，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了一项为期4日的停火协议，以交换人质，同时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区。南韩外交部礼拜五说， 南韩、日本同中国外长呢个周末将喺南韩港口城市釜山举行自2019年以嚟嘅首次三边会谈。南韩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同中共外长王毅26号喺釜山嘅会谈，系喺日韩关系不断改善，而且同美国嘅安全合作日益深化嘅背景下进行噶。几日前，北韩成功将第一颗军事间谍卫星送入轨道，促使韩朝两国暂停咗一项为期5年旨在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嘅协议。国务卿布林肯呢个月早前警告称，北韩同俄罗斯嘅军事关系日益密切且危险。佢呼吁平壤嘅主要盟友北京压制北韩嘅武器项目，尤其系导弹试验。南韩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外长计划就第九次三国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等三边合作的发展方向、地区和全球问题广泛交换意见。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的办公室23号说，美国前总统川普已经致电祝贺米莱当选，并表示他计划前往这个南美国家。米莱上被攞嚟同川普相比，佢喺今年早前接受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采访时，对川普大加赞赏。中共党魁习近平21号亦都致电俾米莱，话期待延续两国友好。不过被称为阿根廷川普嘅极右翼米莱选前曾经表态拒绝同中国、巴西同俄罗斯合作，并支持加强与美国关系。米莱在言论中对中共的立场一直保持强硬，并暗示阿根廷新政府可能停止同中共的合作。米莱提名的外长人选蒙迪诺在被问到是否鼓励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时，话将停止与中共当局互动，包括两国之间不透明的双边贸易。蒙迪诺亦都曾经说，阿根廷可能不会加入由中俄主导的金砖国家集团。东非国家索马里的内阁礼拜四说，国内已经有近100人死于最近的毁灭性洪灾。法新社报道，索马里如同非洲之国其他国家，正面临滂沱大雨和突发性洪水袭击，而索马里亦都刚刚摆脱促使数百万人濒临饥荒的干旱。这波洪灾已经迫使大约70万人离开家园，将多个社区和农田全部淹没，并摧毁多座桥梁。索马里政府这个月早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索马里内阁当日在国家灾难管理局简报后发表声明，说目前为止已经大约有96人罹难，将近200万人受灾情影响。这一波强降雨同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4月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模式，通常与全球气温升高有关，亦可能导致一些地方干旱，一些地方降大雨。这种现象平均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每次通常持续9到12个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最新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10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从10月1号至今，边境执法人员拦截到超过6500名中国人，700多名阿富汗人。据新闻周刊报道， IRIS 独立研究公司的一名国家安全分析师在评论中国人进入美国时认为，有些人来美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亦有一部分人好可能是为了进行间谍活动，或者至少会向中共汇报。他 99% 确信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中共军方的渗透者，是为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而进入。在 APEC 会议期间，亲中共的场外支持者中有一部分人员多次殴打袭击那些抗议中共的人士，但警方至今未能找到这些袭击者。抗议中共的一些民运人士认为，中共利用他们安排在美国的打手对抗议者实行长臂管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